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48集。我们会听到唐敖他们航行到青渡湾这个地方，突然遇到暴风雨，他们不得不先上岸避难。岸上有一座大山，唐敖一上了这座山，顿时觉得心中世俗名利权势的欲望全都清空了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48集，青渡湾遇暴风雨，岸上大山避难。这天，三个人正在船上闲谈，多久公忽然吩咐水手们说：
哎，看啊，那边有块乌云飘过来，暴风雨很快就到，赶快把帆扯下，绳索系牢，万一风势太大，就只好顺着风飘。
唐敖朝外看去，天气晴朗，无风无浪，只有远处一块乌云慢慢飘来。他笑着说：
如果说这样的天气会转变，小弟呀，实在不相信。这一块小小的乌云能藏多大的风暴啊？
林之阳说：
那个哦，分明是风雨欲来的征兆，妹夫有所不知。
林之阳的话还没说完，风声已呼呼作响，转眼间狂风暴雨，巨浪滔天，船被风吹得飞快往前冲，风越刮越大，几乎要把船给搅翻，十分惊险。唐敖躲在船舱中，不但赞佩多久公的判断力，暴风刮了好久都不停歇，不但船无法停歇，连帆也被吹鼓了，扯也扯不下来。暴风一连刮了3天才略微小了些，水手们费了好大力气，终于把船停泊在一个山脚下。唐敖走到船后面，看水手们收帆系绳。林之阳说：
我经常行驶在大海中，看过的风暴也不少，可是从来不像这回，现在连我也迷失方向了。这个风暴若是朝我们来的所在吹，再走2天大概就可以到家了。
唐敖说：
像这么大的风我也很少见到，而且啊，又是顺风，不知道又走了多少路程了，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啊。
多久公说：
我记得这里叫做青渡湾，岸上呢有条峻岭，非常高，路很难走，我来过这儿却没上过岸。至于路程嘛，若以这风暴的速度计算，每天船可以行走3-5千里，今天是4天了，至少也走了10000多里了。
今年初春的时候，我曾经对妹夫说过，水路的日期很难预定啊，就是这个缘故。
唐敖看风势渐小，就站到舵楼上张望，看见船旁边的这座大山岭，比东口山或灵凤山还高还峻，远远看去，满山苍翠，碧绿连天，异常美丽，实在很想上去玩玩。林之阳受了点风寒，不能同行，于是他就和多久公一起上岸。高山挡了风，岛上并不觉得风大。多久公说：
这里是海外最南边的土地，若不是因为这场暴风，我们哪里会来？我曾听说极南边有座小岛，名叫小蓬莱，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此处呢？我们向前去看看。
走没多久，迎面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刻着小蓬莱三个大字。庞敖说：
果然是，多久公说的不错。
两个人绕过峭壁，穿过树丛，再往前去。眼前水秀山清，越往前景色越美。两人流连许久，庞敖说：
我们上次在东口山游玩，我以为天下的山啊，是没有比那山更美的，哪里知道这座山更美的像是仙境，就连山上的仙鹤麋鹿也愿意让人抚摸，一点都不受惊吓。若不是有些仙气，他们哪里会这样驯服呢？还有啊，这儿到处是松果柏子，舌头舔一下是满口清香，这不都是仙人吃的东西吗？原来啊，这个暴风是为我而吹的，让我来见识仙境。
景致虽然很好，可惜天色很快就要转暗，山上的路难走，再晚我们就回不去了。不如先回去，万一明天风大不能开船，我们再上来游玩。
庞敖玩兴正高，虽然随多九公转身，却仍然恋恋不舍。多九公说：
哎呀，像堂兄这样的走法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船上呢？天一黑要下山就难了。
不瞒九公，小弟自从上了这座山，不但权势名利都放下来了，心上啊，也有万事皆空的感慨。我实在是不想回船上了。
哎，我平日常听人说，读书人常因读书着了魔，成了书呆子。堂兄虽然没有成为书呆子，这样盘旋不去，竟要成了油呆子啦。快些走吧，别再玩闹了。
庞敖只当没听见，自顾地各处张望。这时忽然看见对面来了一只白猿，手里拿着一只灵芝。白猿身长不到两尺，一双红眼睛，全身都是朱砂斑点，非常好看。多九公说：
哎，堂兄，你看白猿手中那只灵芝，一定是仙草，我们何不抓住它，把灵芝分着吃了呢？
庞敖点头，两个人向白猿追了过去。眼看伸手就能擒到之时，白猿竟一个闪身，连窜带跳跑远了，连着几次都这样错失。幸好白猿跑的方向正是他们下山的路，也不觉绕了远路。追赶间，白猿发现路旁有个石洞，便钻了进去。这洞很浅，庞敖及时赶到，毫不费力将他抓住，灵芝也夺了过来，当下就跟多九公分着吃了。多九公十分欢喜，抱着白猿和庞敖急急忙忙下了山，上了船。林之阳因为身体不舒服，早早睡了。宛如见多九公抓到一只白猿，就把它抱了过来，用绳子拴住，和蓝鹰、若花一起逗着它玩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明天是镜花缘最后精彩结局，不要错过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